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特别节目，请听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作者张义杰。当人类仍不警醒，人仍不反思自己，依旧无尽的作恶，那时的萨斯就不是今天的警告人了，而是对大法所有善恶的终结大兑现。当人还有醒悟的机会，还有反转的余地时，希望人能够把握，不要使一切悔之晚矣。然而作为大法弟子，萨斯的到来也使大法在某些人的心中再次定位。如果说萨斯在筛人、警告人，那么对大法学员又何尝不是？有学员进劳教所后，承受不住严酷的洗脑转化，而写了四书。他转化宣布不修大法后，出现病业状态，而被送集训队的病班。难能可贵的是，后来他冲破魔障，勇敢地站出来宣布四书作废，兼修大法。一场萨斯不知唤出他心中的什么执着，他对法的正念正信再次倾斜。当萨斯过后，一切重归平静，生活又恢复了他原有的秩序。劳教所大院外集中的警员解除了隔离，撤回家的又回来上班了，排班重又恢复以往，一切仿佛不曾发生，仿佛大势已去。为了早日结束这梦魇一般的日子，他再次写下了四书，向邪魔缴戒，因而获得提前两个月的减刑，回家团聚去了。人间的萨斯没能使他正念思考，他心中的萨斯却再次了断了自己的宏愿。希望这样的学员奋力赶上来，不再迷茫。有些学员在法中患得患失，把修炼当儿戏一样，形势好点就转过来，形势严酷就再转到邪恶那边去。在劳教所里左右摇摆，四次五次的翻来覆去。如果这样的学员最终仍不在法上清醒，坚定起来，加倍弥补，那么心中的萨斯将彻底夺走这种学员的一切机会，一切希望。惊恐萨斯带给人们的惊恐，也带给我们深刻的警醒和思考。十九，法轮大法是正法。没有钟表，没有日历，我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初期还掰掰手指算日子，但是伴着这种没日没夜的折磨，我已不再关心时日了。可是今天，我觉得像是要发生什么事情，心中不安。我又想起昨天浇地那位重点人向我暗示什么呢？因薄家不离左右，我到底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他向我暗示什么，想告诉我什么。早晨打饭要全体出班，报完数唱完歌再回屋吃饭，同道里一溜长队从南到北，我在队尾，我心中有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前面一溜长队的动静。我刚刚报完数，突然听到队伍前面一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立刻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鼓足了劲，刚要喊的瞬间，突然看到有人朝喊口号的人抡过去拳头，重重击在他的后背上。我在队尾大喊一声：不许打人， 法轮大法是正法。我确信那喊声惊天动地，我身前身后的保家都惊呆了。大队长贾某突然大喊，全部回班。我眼看着一群吸毒女保家和管班揪着喊口号挨打的重点人陈某簇拥着去了队部，通常会有一顿暴打。我进班后，两个保家还在发愣，要在以前他们会疯了似的扑上来拳打脚踢，他们就是被派来干这个的。可今天他们却像被控制了一样，都失了职，连一句话都不说。通通通通，大队长贾某推门而入，严厉地质问我，张一杰，你想干什么？我说，我不想干什么，就是不许打人，我抗议打人，打人是犯法的，你们把他弄哪里去了？贾某说，他喊口号就是违反纪律。我说，那么打人的人是不是违反纪律？如果您处分喊口号的人，那也必须处理打人的人，我看您怎么解决今天的事情。贾队长一时无话，生气地转身走掉。一会儿管班赵队长推门而入，他辩解地冲我说，张一杰，我没打人，我没打人。我心中一惊，转而平静地说，我没说您打人，我没有具体看清打人的人是谁，但我清清楚楚看到有人抡出拳头打陈某，如果处理陈某，我也严正要求处理打人者。赵队长离去，我决定不吃饭，我看着饭静坐，我想，我必须把握住这件事情，必须声援陈某。我说过，我要拭目以待。我相信贾队长和管班在监听监视器里听到看到了这一切。一会儿管班赵队长又推门进来，他说，张一杰，陈某什么事都没有，没再有人打他，也没给他处分，就在队部坐了一会儿，现在已经回班了。我不信，让我怎么相信您？我说。赵一脸诚恳地说，真的，要不我带您去看看，他正在班里吃饭呢。我断定他说的是真话，我说，好，那我相信您。赵嘱咐地说，你也吃饭吧，就离开了。晚上看新闻，我在八卦镇里看到了陈某，他还坐在老地方，安然无恙，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一杰写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二十出所。一，走大刑。我离解教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解教的时间原是2002年9月，加刑十个月后变成了2003年7月。很久，集训队就散布出一种说法，只要不转化就延期加刑十个月，加了十个月到期仍不转化就走大刑，意为从劳教所直接送进监狱。据说曾有人就这样被送进监狱。这些话不管是真是假，对我不起任何作用，我对此默然置之，谁也别想在我这里钻空子。原本有的学员一直都做得很好，真是风里雨里都走过来了，但最后临解教前被邪恶以延期和送大刑相威逼，钻了学员向往自由的空子，临出所前终于被转化了，或写了不该写的东西。五月的一天，一个重点人到了解教的日子， 他清晨五点被带走了，不久就传出话来，说他被送了大刑了。下一个就是我到期，而我之后又有至少六人相继到期，因此邪恶还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向重点人施威，以延期走大刑相威逼，达到使其最终转化的目的。不管往哪里走，我静观他们这场戏怎么唱。只剩十天半个月了，也没有人过来找我，眼看着日子近了，只剩几天还不见动静，重点人都在暗暗关注着事态发展，大家都盼望我能回家，我能回家，他们也都没问题。不管我去哪儿，我把还能穿的衣服、生活日用品送给善良的保家和偷偷转送给劳教所长期的重点人。离到期日只剩三天了。这天上午我正在看书，通道里突然有人喊：“张一杰出来！”我放下书走出门来，管班张某带我出了大门。我奇怪，不去队部去哪儿？我问张：“去哪里？”张说：“一会儿就知道了。”他带我直奔会见楼，上了二楼客房，他打开一个房间让我进去。突然有一群男警，大约四五个人，在我进房间的刹那从我身旁闪过，迅速下楼。我吓一跳，女所本来就少见男警，一下出来一群，想干什么？我猜测着，屋里还有一女警，显然两个人都是陪着我的。我想，他们还想再来一次禁闭吗？我对他们说：“为什么又把我关在这里？再使什么招法逼我都没有任何意义。”张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在这待两天，然后让你回家。让我回家，把我关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连放人都不能光明正大？”突然我明白了，他们是秘密放人。半小时左右，那几个男警肩扛手提，把我所有的行李用品通通拿上楼，堆在门前的走廊里，然后鱼贯下楼而去。我眼看着脚下这堆行李连库里不要的东西都给拿来了，显然他们清库了。我设想着他们为我收拾东西的场景，四个男警突然闯进女舍，所到之处立刻严阵以待，连我不要的东西通通拿走，以展示我被送大刑，人已被先期押走。四个男警以为监狱来接人，因为大院里除了升旗，几乎从不见男警，以此警示其他重点人，不转化就走大刑。他们很会演戏。正常出所是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收拾东西，不要的物品都堆在通道里统一收走，第二天早上等家人送来衣服就在队部换上，由管班送出大门，在院子里和大家隔窗挥手告别。这又是一场走大刑的作戏，所以他们突然把我叫走，关在这儿，再悄悄地放出去。他们早早扬言走大刑，就是要抓住最后的时机，以此迫使我们转化，即使不转，采取这种办法也不让你好受。而他们也确实得逞过。我已被隔离，我无法揭露他们的骗局，没有任何办法能把消息传出去，我束手无策。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一杰写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二，就怕你得罪了大法。 我在走廊里一趟趟地走着。张某问：“张一姐，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练走路。”斗室里头斗大的空间被关了近2年半，这种严禁的监狱连放风都没有，所以在集训队如果能被叫出来和大家打一次水，走走路，看看蓝天，透透气，那就是待遇了。出去了还要走很多路啊。我迈着轴轴的伤腿走着，想着，真的要出去了吗？真的要结束这梦魇一样的磨难了吗？可是我怎么没有一点激动，却不时的有一种伤感。可是伤感什么呢？我一时无法认定。透过走廊尽头的门窗望出去，蓝天绿树茫茫苍苍。我能从这里堂堂正正地走出去，是从未想到的结果。每次看着那些学员挥手离开这里，心中深深地为之感叹遗憾，认定那不是我的路。我常以为我修炼的路会在脚下这块土地上走完，从不曾想过外面的绿树蓝天，仿佛它永远不在。如今咫尺近在，迈出一步就是那大千世界，可它依旧滚滚乌云，夹雷斜电。迈着膝盖哗哗响的双腿，我慢慢地走着想着，却不由得再次憧憬法正人间的那个伟大的日子。两个管班问我：“你出去怎么办？”我说：“单位开除我，我就去打工，不开除就去上班。”张说：“不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写个保证？”原来如此，我平和地告诉他说：“我不会给你们写任何东西，我怎么生活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如果你们要把它作为放人的条件，那你现在就把我送回去。”他说：“没那个意思。”我说：“那就好。”这一天相安无事。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回家的日子，张拿来什么东西让我签字。我告诉他：“对不起，我拒绝所有的签字。”“那这个你总得签吧。”他拿过来我的存款账目，让我签字领结余款。这时我才发现，我身前身后有人在对我摄像，还专门照我的脸。我立刻把脸转过去，低下头躲开他，可他又跟过来蹲下照。我转过身体再躲开，他又跟过来。我突然想起他们会拿这些东西做文章，搞欺骗，说我已转化与干警头对头，瞧这多亲热。我立刻站起身来对他说：“没经我同意，你不要照我。”他站起身来，待我低头签字领款时，他又对准了镜头。我说：“叫你不要照，为什么还照？”他冠冕堂皇地说：“我这是例行公事。”我说：“别的学员走，你们都不照，你们的公事只例行我一个人吗？再说我被打得浑身是伤，满脸青肿的时候，你怎么不例行公事？那时候你为什么不给我照？”女警无言，这才退下。这时教育科专门宣布处分的男警女警拿着卷宗走进来，他们打开卷宗，摆出审问的架势，准备做笔录，又照相又做笔录，这是所有解教学员都没有的程序。他们大概是要对重点人立案存档，总之不会是好事，我不能配合他们。男警问：“张一杰，你叫什么名字？”我微笑不语。对方若有所顾地解嘲着捣鼓着：“性别，年龄。”张一杰，你能保证如实回答以下问题吗？我说：“对不起，我从不向谁保证什么，也从不回答任何问题。 我对接下来的一连串的问询代之以沉默。你犯什么罪错进来的？女警帮腔了。我说，我没犯任何罪，更无任何错。对方无不讽刺地说，那你怎么到这里来的？我说，那是你们无视法律，践踏法律，滥杀无辜。这么说你没犯罪了，你的劳教票呢？对方问。你们敢把劳教票给我吗？我没有。他真的跑回办公室拿来劳教通知书，不依不饶地再次向我宣读劳教通知书上的定论，然后说，告诉你张一杰，劳教票上写你带着大法资料从长春窜到广州，你犯的是扰乱社会治安罪，法律是严肃的，这是不能否认的，你必须认罪伏法，接受教育改造。我说，既然你这么讲，我就要与你说说清楚。一，你们说的大法资料只是3月10日以后发表的《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这篇经文，是两寸见方的一张纸片，插在电话本后页，根本没有任何资料。二，退一万步讲，那篇经文算资料，那么我是2001年1月26日大年初三被你们逼迫离家出走，那篇经文却发表在3月10日左右，所以劳教通知单上指控的带着大法资料从长春窜到广州的罪名，我问你成立吗？3月15日我和同修走在大马路上突然被绑架，你说我何罪之有？我的劳教票里捏造事实，自相矛盾，难道走在大马路上就是扰乱社会治安吗？法律就是这样给人定罪吗？恰恰是你们在扰乱社会治安，无视法律，践踏败坏了法律，我为这种弱智无中生有自相矛盾的判罪替你们感到耻辱。你说的不对，法律是严肃的，法律不仅仅是严肃的，法律还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个人都不能以党代法，以人代法，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的现行法律哪一条款规定思想观念与其有异议就判劳教，置你于死地？你还奢谈什么法律？张一杰，你拒绝教育挽救，你一贯拒绝改造，不思悔过。两人已暴跳如雷，那场面，那恶毒的话语无法再现。我在陈述中，他们不断地截阻我的话，嚣张至极。你们不是录口供吗？为什么不写？写，把我刚刚讲的通通都写下来。你们是怎么教育挽救我的？你们不惭愧吗？我在劳教所里九死一生，你们不要装糊涂。劳教所一边高悬着教育挽救感化的招牌，一边实施着令人发指的暴行，你们兴师动众地协同学员及学员家属在不打骂不虐待不体罚的三方协议书上虚伪地签字，转过身你们依旧是残酷迫害，无尽无休的毒打、体罚、折磨。你们不仅仅玩弄了学员和学员家属，你们是拿政府的威信当儿戏、当猴耍。你们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那位男警恼怒地大叫，张一杰，我不怕得罪你，我看你今天是不想走了。好啊，在你们看来，这是唯一能邀下我的了。今天我还就不走了。你们把所长找来，我要他回答我，劳教所里的累累暴行，他知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承担你们所犯下的这些罪恶？去找，去找，我恭候。我话语严厉地对他们说，俩人合上大本，怒气冲冲地下楼而去。不回家又能怎样？两个管班目睹这一切，我迅速地平静自己，那种视死而归的悲壮在心头又一次腾升起来。写到此，也在我即将结束这篇纪实之时， 我很想说一说那些管班和班长，包括所长。其实，在与我近距离接触的两年半里，我也感知了有些人本性中善良的那一面。其中有一个队长曾对我说，跟你们在一起后，我对家人的脾气也真正变好了，我也懂得了很多道理。我相信那是他发自肺腑的声音。我希望你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开启和把握内心的善良，放下屠刀，停止行恶，悬崖勒马，还有回头路。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在法轮功的问题上，无论任何人做了任何事，都是必定要偿还的，包括那些善待大法弟子的干警。善恶到头终有报，真善人宇宙法理将最终恒定任何一个生命。还有那位男警、女警，包括任何人，我还要说一句，你们得罪我没有关系，我仅仅是一个修炼人，我无怨无恨，不计不报。可是就怕你得罪了大法，那可关系的你的生命和你的生命的未来，请你们三思。所长今早已来过，刚才这阵时他不敢再露面。集训队的大队长赶过来，把我向三大队焦某索要的多次的家信转给了我。我打开那早已被他们拆开、日期久远的、仅剩下几封的家信，慢慢地读着，心头怅然，慈悲使我感到一切都过去了。他们居然不断地安慰我，劝我换衣服回家。他们说，干嘛那么认真呢？好不容易到期了，快回家吧。你的家人，你们部机关党委书记，研究院的院长，那么多人都在传达室等着你的，快换衣服吧。在几个女警的招呼下，我终于换上家人带来的衣裤、鞋袜，慢慢下楼来，朝着出所的大门走去。走到楼头，刚一拐弯，我突然愣住了。真是天助！集训队除了重点人之外，几乎全体在管班的带领下，和我迎头走了个大对联。学员们一脸惊讶，那表情分明写着没走大行，回家了。两边队长的表情别提多精彩了，惊愕、埋怨、懊丧全都写在脸上，就差喊出来了，怎么搞的，真是糟透了，穿帮了。我则微笑着目视着他们，和他们相背而去。我回家的消息十分钟之内就能传遍整个集训队，走大行的七人之谈将彻底败露。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张义杰写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